北京突然清理退役军人负面信息，军队剧烈动荡。印尼示威升级，总统紧急取消访华。内陆35愿谋求独立建州，柳森强烈回击。美拒法巴政府领袖签证。十年后养老金或见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北京93阅兵前，中共网信办突然宣称，一个月内进行网上涉退役军人不当行为和有害信息内容专项整治。中共军队出现毛泽东时代以来罕见的权力真空状态，专家直言为政权稳定与军事行动蒙上阴影。据中共喉舌新华社29号称，中共中央网信办从29号起到9月底开展专项整治，针对部分账号以退役军人名义直播带货售假、进行低俗表演、消费军旅情怀等行为，包括着住军服仿制品、佩戴军功章等营造虚假退役军人形象的行为。时评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如果真有这类违规账号，通常早已经被清理，这次专项整治更似是借阅兵之机打压网上维权的退伍军人。近年来，大量退役军人因为安置问题上访，频遭当局打压，尤其是在网络发声者。流亡纽西兰的退役军人张合理认为，此举是当局借题发挥，抹黑维权老兵，防止他们在阅兵期间聚集闹事。 X 账号昨天曾发布的影片显示，江苏靖江车站当名特警盘查上访老兵，一名老兵在现场嘲讽地说，我当兵当错立，我入党入错立，反映了退伍军人维权困境。据彭博社报道，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其提拔的79名上将入面，14人遭调查或失踪，占比 17.7%。 上报评论员杜正指出，26名上将涉案或全民落马，占总数超30%。中共强调党指挥枪，但是中央军委作为权力核心，自2022年习近平第三任期开始，7人编制减至4人，空缺比例为文革结束49年来最高。习近平亲信频频出事，比如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兆军、方永祥被调离，福建系将领接连落马，这个更似系习被清军责。大纪元评论员黄友群指出，中央军委而家七缺三，在文革结束至今的49年来是极为罕见的，表明中共军队最高指挥部出了大问题。军队整肃同时，胡春华突然高调复出。27号，胡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出席第15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开幕式并致辞，吉林四大班子一把手陪同胡一起巡管。时评人唐正远表示，显示地方大员春江水暖鸭先知，习近平已被夺权，胡春华和汪洋可能主导后习时代政局。这件事暗示权力格局或生变，胡春华作为习近平政敌被封杀人物，此番待遇骤升极为反常。胡春华的孤木逢春是否预示中共高层权力重组？但是在29号，中共政治局审议《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强调以习近平思想为核心。评论人蔡神坤在 X 平台指出，这个是中共首次以党法形式将思想政治忠诚度法定化。李林一认为，此举反映党内忠诚危机，实为回光返照的挣扎，难掩人心思变，恐适得其反。30号流亡美国的企业家胡力任在 YouTube 爆料，称28号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内一名40岁左右的政储级官员高呼习近平落台，之后被带走。虽然无法核实，他强调体制内人士已经忍无可忍，在军队整肃和胡春华复出背景下，中共力推思想政治条例，试图巩固控制，却难掩内部裂痕。中南海叫落台事件若果属实， 恐预示更大政局动荡。与此同时，29号重庆大学城核心地段竟然巨幅反共标语投影，呼吁推翻中共暴政，争取自由，持续近一个钟头。这位重庆勇士叫做戚红，警方在他投屏50分钟之后才姗姗来迟，这类设备可以远程遥控。有网友爆料，戚红43岁，目前在英国，信仰佛教，他最担心的是无辜的人因他被牵连，所以将每个步骤记录下来，免得其他人遭殃。戚红表示，他不是突然想做这样的事，他早在2018年就做过类似的事，只是当时没有摄影并记录下来。戚红用的监控设备超过5组，应该是专业人士。他通过监控发现自己的母亲和家人正被警察询问，重庆亲戚和乡下的哥哥亦被带走，电脑和书刊全被清查。蔡神坤分享场内有人给他的留言，入面写到，最近听到国内的体制内公务员和基层官员的不同寻常的信息，很多科级干部和公务员亦开始私底下讨论中共垮台以后的自己和家人的发展，他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安排比之前更乱了。军队里面基层士兵很多亦不被单独请假或者单独出去了，跨部门交流和联合办公的难度越来越高，体制内的矛盾亦开始越来越大了。人到了中年，最怕的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近日印尼多地连续爆发大规模示威，局势急速升温。官方消息显示，8月30号，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宣布取消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行程，意味着他将缺席原计划在8月31号至9月1号在天津举办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及中国9月3号的阅兵活动。为什么普拉博沃突然取消行程呢？印尼总统办公室表示，国内局势紧张，需要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事实上，印尼国内的示威已经蔓延全国多地，起因是民众对议员薪酬和福利的强烈不满。8月29号，在孟加石市，一些示威者冲入市议会大楼纵火，造成3人离世，局势一度非常紧张。值得注意的是，普拉博沃曾在1998年参与了策划印尼排华事件，在这起事件中，大量华人遭遇严重安全事件离世，而时任陆军预备部司令的普拉博沃和军方无视当时这些对华人的所作所为。现在普拉博沃不单止在这次阅兵邀请名单上，而且排名第6，这个亦引发外界关注其国际角色。抗议导火索是国会自去年9月起为议员核定每月5000万印尼盾，约3030美元的住房津贴。不过全国平均月收入仅310万印尼盾，这项与民生脱节的政策引爆了民众愤怒。抗议活动这个礼拜在雅加达爆发，并在一辆警车撞伤一名摩托车司机离世后导致恶化。印尼总统发言人普拉塞蒂奥星期6在影片声明中表示，总统希望继续直接监督印尼局势，并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北加州尤巴市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拉格尔 8月27号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加州35个内陆县脱离加州，组成一个新州。这些县人口约1050万，占全州1/4，范围涵盖中央谷地、内华达山脉以及内陆帝国地区。若果成真，将成为全美人口前十的大州之一。加拉格尔表示，纽森推动的选区重划计划削弱了农村员的声音，迫使他们追求自建州来争取公平，并在声明中呼吁加民让我的人民走吧。加州州长纽森则强调反击，称这一提案是闹剧，并指发起人不配在黄金州担任公职。纽森办公室表示，这一提案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事实上，加州自1850年建州以来，已经有至少220次分裂或重划的尝试，但是都未成功。2022年，圣伯纳迪诺县亦曾研究是否成立帝国州，但是报告结论认为留在加州更有利。专家指出，美国宪法规定新州必须得到州议会和国会的同意，但是现实难度极高。日前，美国表示不会批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9月到纽约出席联合国 UN 大会。若干美国盟友已预计届时将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美方决定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总部设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相关人员拒绝核发或撤销签证，这个将影响阿巴斯和另外约80名巴勒斯坦人。阿巴斯原本计划出席在纽约曼克顿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并将出席其中一场高峰会。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澳洲已承诺将在会中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阿巴斯的办公室表示，对于美方的签证决定感到惊讶，并指这是违反了联合国的所谓总部协议。根据这份1947年达成的协议，美国通常必须允许他国外交官来到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但是华府曾经表示，美方可以基于安全、极端主义或外交政策等理由拒签。从9月1号开始，中国将全面强制执行社保缴纳规定，意思就是所有雇主必须为员工交社保。过去那种老板和员工私底下约定不交的情况，现在被最高法院判定为无效，员工甚至可以直接告老板。听上去好像是保障了劳工的权益，但是背后问题不少，因为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例几乎是全球最高。日本员工要交工资的10%左右，企业则要交25%，而在美国，雇主和员工各自不到8%，日本大约是14%。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还有政府补贴，但是在中国，几乎全靠自己和员工自己负担。这一下，很多中小企业主叫苦连天。在北京开米粉店的颜雪娇直言，如果是强迫我们交，那就只能关门回家。美发店老板胡杨更干脆说，他准备将自己要交的部分从员工工资入边扣，否则每个月要多揞几千美元，根本顶不顺。员工的担忧同样明显。35岁的曾先生每月实领6000元人民币，如果扣了社保只剩5000元，而他的房贷正好就是5000。还有人直言，我还要再交20年，到时候我能够活到吗？就算活到那时，我能确定真能够领到钱吗？这种怀疑并不是空想。专家警告，中国的养老金可能在2035年前就会花光。人口老龄化加速，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社保基金缺口只会越来越大。更令人担心的是，曾经被曝光地方政府过去挪用养老基金，令很多人觉得社保是一张空头支票。根据法国外资银行的估算，如果全面落实这次规定，雇主和员工的成本增加， 相当于中国 GDP 的1%。这个无疑会令更多小企业举步维艰，亦可能将不少人推向零工经济，反而失去原本的保障。学者提醒，政府应该降低缴费比例，才能够令企业更愿意缴纳。而美国智库专家刘宗焕就指出，真正的隐患在于制度不公平，体制内的公务员、国企职工退休待遇远远高于私企和农民工，这种差距不解决，光靠强制换不来信任。所以问题来了，当养老金面临见底的风险，社保缴费压力越来越大，到底哪个能够撑到最后？这个或者才是中国社会要面对的真正难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